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保罗称路加做所亲爱的医生，不光是医生，而且是所亲爱的医生。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上一次所交通的，就是上一个主日晚上，我们说从路加，我们读路加的时候，路加福音的时候，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首先，我们知道路加乃是保罗的同工，所以他和保罗共享有一个异象。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知道路加福音怎样是保罗的福音，保罗怎样放眼望天下，路加也是放眼望天下。那个福音原来是为着普天下，所以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乃是宇宙性的、普遍性的，是为着所有的人，是关乎万民的。那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要来看路加原来是医生，而且是保罗所亲爱的医生。那么上一次我们只讲了一部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讲了一部分。我们说过路加这个路加这位医生呢，不只是医生，而且呢他也是艺术家，他也是画家，他是画家医生。我们知道今天呢，慢慢我们就懂得怎么可能画家或者艺术家和医生能够只融为一体。我们晓得所有今天最好的牙医不只是最好的医生，也是最好的艺术家。今天最好的眼科大夫，他一面是最好的大夫，另一面也是最好的艺术家。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最好的医生应该也是最好的画家。这个特别在路加身上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说到路加怎样是画家，不过呢他是从来没有画过一张的画，一张画的画家，就是就我们所知道的。那么根据遗传呢，他可能画过画。因为这个缘故呢，有很多画家们都公认的路加呢好像是他们守护的圣徒一样，这是根据罗马的信仰，天主教的信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历史历代一些西洋有名的图画，最有名最有名的画，实在说来，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去分析它，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主题。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注意的话，我们会知道说这许多伟大画家的灵感，实在说来都是从路加来。讲到四福音，特别讲到四福音里面许多的故事，如果要把它变成一幅画的话，那多半都是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那么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说过，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福音是所有四本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的感觉最生动的一卷福音，因为它的描写就像一幅画一样。那么我们上一次特别说过，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路加善用那个对比的特点，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好像进到画里面，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幅的景色像画一样，你仔细的分析，那就是因为有许多的强烈的对比，也许是颜色的对比，也许是大小的对比，那么也许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对比，有的是生命跟死亡的对比，有的是光明跟黑暗的对比。 但是无论如何，你从哪个角度去看那个对比的时候，自然从我们里面就产生了那个美的感觉。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让我们记得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已经举过好多的例子。那么今天呢，我想在我们进到说明路加是医生以前，我想我们再说一点就可以，因为这上一次我们漏掉了一点，但这个可以说也是很中心的一点，我想我把它提一下就可以。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5节，我们来看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对比。那这个可以说给我们看见整部的这一个对比，可以说就是整本的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让我们记得，这是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那路加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死在他身上，一直工作，现在可以说他几乎来到了他一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有多老，但是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能活得那么长？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么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呢，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西面呢，原来是所有犹太渔民，就是剩下的百姓其中的一个，他们原来是一直等候弥赛亚的。那这些人因为等候弥赛亚到一个地步，他们有一个感觉，觉得他们不是等死，他们乃是等弥赛亚。所以有许多时候，可能他们要许多时候他们几乎到了死亡的边缘，或者许多时候几乎他的脚已经碰到了死亡的寒波。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不肯死，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没有来。那让我们记得，这个也是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能够在地上生活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不会死？因为他们不肯死。他们为什么不肯死？因为他们没有亲眼看见主的救恩。所以许多时候到了一个情形，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个祷告，主啊，我不能去，因为我还没有亲眼看见你的救恩。那么有一件事，许多时候当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因着等候主的回来，他不肯死的时候，你看见死在他身上不能碰他，因为他们愿意，他们是真是等候主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今天明白的主要，我们知道主的预言，知道这个主回来是一件事，我们等候主回来是另外一件事。今天我们有几个人的生活是真的像西面一样等候主回来？那为什么西面要等候弥赛亚呢？因为西面乃是代表整个堕落的亚当，堕落的人类，告诉我们说，今天人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人今天就说因着这个罪进到人的身上，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人在地上不过是70年，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没有多久我们匆匆要如飞而去。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有一个人，他不肯，他一直等候弥赛亚，一直要有一天等候弥赛亚能够来到。因为真正的这个老人的盼望，乃是有一天他真的看见了，亲眼看见弥赛亚来到。因为今天当我们在那里，特别像保罗所说的，特别是当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外面的身体一天毁坏一天的时候，那这个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有许多的叹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身体上那个衰败或者苍老的情形，就是这个西面那个在就是那个西面这个老人的光景。但是呢，这个老人一直等，一直等，希望有一天能够真的等到弥赛亚。那么这个老人呢，实在说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图画。这个老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多少岁，因为这里有特别的意思，因为这个老人实在就是特别说出所有在亚当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原则来讲都是老人，不管是年轻人，不管是年老的，通通是老人。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不管多年轻，实在说来我们在亚当里面都已经是几千年了，所以这个老人乃是用西面来表现出来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特别是在古时候，不像今天一样，古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没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培养，也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常常在画片里面，或者常常在我们看见一个老人老很老很老的，你看他皱纹非常非常的深，头发慢慢的就花白了，斑白了，有的甚至是全白了。所以我们特别知道，特别到了一个人到了老态龙钟的时候，到了一幅那个最后最后那一幅图画，这个很明显，我们知道西面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证明他不久人世，他已经走过了人生很长的一段道了，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春天，也不知道他经过了多少的冬天，现在呢，他到底走过了一生很长很长的路途。那这个人呢是老人，这个人就是西面所代表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么一个老的人，你看你也许你可以想到他头发斑白了，也许你可以想到他这个牙齿已经没有了，已经磨齿，然后你再看看他的这个皱纹是非常非常的深，可是呢他仍旧等候弥赛亚来。等候弥赛亚是什么意思？等候弥赛亚意思就是说，当他每次看他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当他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他都会告诉自己说，在我自己里面是一点的盼望都没有，在我自己里面是一点的能力都没有。因为在亚当里，我们的光景和我们的情形就是这个西面所代表的。然后呢，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呢，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就进到圣殿。刚好主耶稣来，刚好是第八天给孩子行了隔离，然后呢，就按照摩西的律法呢，就来到了圣殿。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里有一个老人，已经走过了不知道多几十个寒暑。现在他的头上，在他的脸上都是老的记号，在他身上你能够找到所有人类那个所有老的那个痕迹都在他的身上。就他自己来讲是一天朽坏一天，就他自己来讲是一天败落一天，就他自己来讲没有希望，他的前面好像只是一个坟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下面有一个很动人的一幅图画，你们可以想想看，这是由路加给我们的。西面就用手接过来，就把那个孩子，把我们的主耶稣接在他的手里。当他把这个孩子接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看见一幅图画，在这个老人的怀里面，在他两个手里面，他所抱的乃是刚刚生下来的八天的我们的主。而我们的主一生下来就像地上所有的婴孩一样。今天让我们看看，特别婴孩到了8天以后，刚刚生下来，完全充满了朝气，充满了生命，和已经经过了几个寒暑的老人，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个外面的有渐渐的老去，不久便要如飞而去，这里有一个生命要渐渐的上升，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一面在这里看见死亡在这个老人身上工作，另一面你看见这个生命在这个人身上工作。在老人的身上所有都是旧的，在这个新的身上上面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告诉我们说，我的旧人已经钉了十字架。为什么保罗说到旧人？那么我们记得路加福音就是老人的，就是这个保罗的福音。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如果你碰到一些字眼呢，是你不大容易懂得的了，那么好，你找路加就可以。因为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很深很难领会的圣经节，你看见路加就把它用一幅一幅图画把它画出来。那么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保罗的书信，只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忘记了用路加福音来解释保罗的书信。比方说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知道吗？在路加福音有这样一幅图画，如果你明白的话，你就能知道保罗为什么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会看见保罗怎么说告诉我们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个旧人呢，原文就是老人。我的孩子因为是在国外长大的，他们在学校嘛都是讲英文，所以每次呢讲在家里讲国语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很多的英文呢把它翻成中文。那么有一次呢，我那个大孩子他特别讲到他的外祖父，说是因为外祖父很老了，所以呢他看着他的外祖父很老了，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讲，他说啊，妈妈，这个外祖父很旧很旧。你知道这句话英文一点都没有错，因为这个英文的老就是旧，旧就是老嘛。啊，那么实在说了，你说一个人老了，你说一个人旧了，是不是完全对的，完全正确，两个都是对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个人就是老人，我们亚当里面的人是谁呢？就是西面所表现，西面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就是这老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明白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旧人是怎么回事，你想想西面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呢？你看看我们的主在西面的怀里，那个所有的表现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当西面把这个我们的主放在他的手中，放在他的怀里，这一幅图画是什么图画呢？这一幅图画就是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想想看，西面一直等一直等，他前面有一个盼望，他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见到弥赛亚，你知道他就心满意足，人类就有希望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人类有希望？因为耶稣基督竟然能够在这个老人的里面。那这是什么图画？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我要问弟兄姊妹，保罗他是怎么活着的，保罗自己这个人就像熄灭一样，但是感谢主，他手里抱着婴孩，那个婴孩就是一个新的生，就是基督，那个生命是完全从天上来的生命，这一个人是完全，这个人完全是照做父神旨意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后来快到晚年的时候，他说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的人却一天兴实一天。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路加告诉我们基督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我们今天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幅图画，我们要记得我们外面的人是一天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的人呢却是一天兴实一天。所以现在你就能够听见，你就能知道这个老，你就知道这个西面他怎么说呢，西面他能够这样，西面他能够这样的说，他的主啊，他就看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你每次想起这幅图画，弟兄姊妹，这里是新旧交接交替的图画，这里是老人与婴孩的一幅图画，但是弟兄姊妹，整个的盼望在哪里呢？就是在于照亮外邦人的光，还有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说整个路加福音讲什么，整个路加福音就是讲这样的，讲给我们这样一幅对比的图画，而这幅图画是最美丽的图画。老人是那个背景，但是那个背景最中心的给我们看见的乃是我们的主。或者这样说，你我不知道这个老人有多老，你让他和这个婴孩对比一下，你不知道这个老人的皮肤有多粗糙，你看看和这个婴孩对比一下。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老，如果这个老人和所有的老人比在一起，那就不觉得了，特别如果你到老人院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但是呢弟兄姊妹，当老人和这个婴孩和我们的主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幅图画，老人变成一个衬托，衬托出一个新鲜的生命，一个向上的生命，现在我们才知道说什么叫做生命，否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这个老人乃代表亚当，怎样因老因着罪，还有我们知道人罪，这个老是从罪来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的人怎样亏缺了神的荣耀，亚当怎样的，神怎样的在亚当身上得不着满足。结果呢，现在主在神在神而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得着了满足。所以整个路加福音那幅图画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图画。所以你在路加福音你会发现，为什么那么多生病的人，为什么那些残缺的人，为什么那些病痛的人，没有别的，因为这位完全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只有这个生命无论到什么地方才显出那个死亡的光景，这个生命无论到哪里才，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老，什么叫做旧，否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老，不知道什么叫做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路加从医生的角度给我们看，这个人老了，每一个人都要老了，我们的主，地上的医生只能医病，地上的医生不能医命，一个人老了，医生不能说什么，但是就是医生告诉我们说人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就衬托出我们的主来，我们的主怎样在西面的怀里，怎样在西面的手里，那这幅图画就说出在最不完全的人群当中，我们的主果然是
有史以来第一位完全按着神旨意而有的那个人，那个完全人，这就是路加福音。那个生命是没有瑕疵的生命，那个生命是没有罪的生命，所以那个生命应该是没有皱纹的，那个生命应该是没有老去的痕迹的。没有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最中心的图画。那么现在以后你再来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想很多话我们就能明白。那么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不能说的太多，我只能够把这一点点给弟兄姊妹看，所以你就知道说路加是怎样用对比把一个美衬托出来，把一个主题把它衬托出来。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解释所有在新约时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路加所给我们看见这一幅图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路加怎样是医生。因为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亲爱的医生路加，但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路加或者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痕迹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写这个路加或者写使徒行传的作者应该是医生，很容易找得出来。所以我们就要从路加和使徒行传我们大概的看一下。我们你知道他不知不觉啊，路加就把他自己的身份呢就露出来了。那么根据这个研究圣经很仔细的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有经过了考证的结果呢，他们十分的相信啊，这个路加呢大概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同一个时候，而路加呢非常可能啊他是大树一代的人，而且很可能呢他就上了这个大树的大学。我们知道保罗就是在大树城长大的，那么大树城我们知道啊是在今天这个是在今天土耳其的地方。那么当时呢是一个省，那个省叫做基利加，基利加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而这个大树呢就是基利加的一个省会。那么大树这个城呢是一个文化城，它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大学。那么有的人相信保罗是读了这个大树的大学，但有的人不大相信，因为觉得他如果正统的法利赛人犹太人恐怕他们不大会进这个学校。但是路加没有这个难处，我们说过路加是个十足的外邦人，他是希腊人，所以呢根据他，因为他的我们说过在所有新约，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的这个文笔是太好了，路加的这个特别希腊文是最美最美的。所以为什么神借着路加，为什么圣灵借着路加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就在这里，他的希腊文是非常好，所以证明这个作者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样好的希腊文呢多半应该是从什么，应该是从大树大学那里来的。那么很可能呢他们说这个保罗第一次认识大，很可能保罗跟这个路加呢也许就是那个大学里面的同学，也不一定。那不过这个不需要太多猜想，但是呢真正在那里研究圣经的人，他们根据一些他们这个考证的结果，他们十分的相信，他们几乎可以说他们相信说这个大这个保罗这个路加呢多半呢大概应该是大树大学那里，从那里一面学了一些古典的文学，那么同时呢也在那里学了当时的医学。因为那个时候希腊的这个医学呢可以说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出了几个医学大师，有三个名字我想我不需要讲他，因为讲了也是希腊我们也听不懂。所以呢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医，可以说是个大师，特别是在医学界的大师，那么通通是从那里来，就是通通是从这个内都通通是从那个大学来。所以我们知道前一个世纪有一些希腊文很好的学者，他们就专门呢去找那个时候这个医学的一些文献，特别医生的一些文献，然后看这些医生呢怎么用哪些字，然后和这个路加所用的字啊比较一下，结果发现呢 那路加用的很多字啊，就是那个时候的医生啊，这个专家们常常用的一些字，常常用的一些术语。我们知道有的字有的病，我们这个俗就是我们是，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比方圣经讲一个人有患水骨的人，那么如果我们普通呢就讲水肿啊或者浮肿啊就完了，这是我们普通讲的话。但是医学上呢他们会给你个名字说这是水骨的病，那么这是我用中文来讲。当时希腊文呢，你说医生用一种话，那普通人用另外一种话，不过两件事是一件事。那医生呢，因为为了要准确的缘故，所以呢就给了这些学名。那我们不，今天我们所知道很多的病呢，那如果医生讲起学名来我们就听不懂，那么因为他有的用拉丁文我们就听不懂，但是如果用我们懂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懂。那么虽然路加呢他的对象不是专家，不是一些医生，可是因为他是路加的缘故，是医生的缘故，所以他不知不觉呢他用这些字的时候自然的去用了，就把那些字用出来了。那么然后呢有的人专门研究那个时候那些一些很著名的医生，他们怎么开方，他们怎么这个给人这个诊断，那么那些用的字啊什么的刚好呢只有他们用，就是这个不是普通这个大家说话的用的，就不是通俗的是用的些话。那么这些懂得希腊文的人呢，他们的确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那么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像 Ramsay 的什么这些，他们做了很好很好的工作，所以最后他们就把他们的结果告诉我们。那么很感谢主呢，我想我们今天呢能够不，我们当然我们相信路加是医生，但是最要紧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路加呢怎样不知不觉的就把他的特别的观察或者他特别的用字呢，自然就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就表达出来。那么从这些表达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医生怎样看一个人，然后他怎样的描写那一段故事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怎样是那个最大的医生。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位医生啊有一个目的，就是总是要让人想起宇宙中最伟大的一位医生。他自己是画家，他要叫我们想起宇宙中最伟大的艺术家，那就是我们的主。因为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没有问题，弟兄姊妹，在他的身上一面是画家一面是医生，那是最好最好的医生。所以这是路加一直要在那里做，这是别人做不到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的的确确借了路加的笔，一面让我们认识这位医生，但这位医生呢不要忘记他是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所以他那个模型不是根据那个时候大树那些受过熏陶受过当时这个教育的那一般人，那不是根据那个模式，那是根据天上这个模式。那因为我们的主一面是画家，可以说是艺术家，一面是伟大的医生，所以你看见在路加身上也融汇了这两个特点。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仔细读圣经，能不能从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从来没有讲说这是路加写的，没有，但是你知道一定是路加写的，我们有很多的证明，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看看，但是没有人，有多少人有怀疑说这不是路加，到反而约翰福音大家怀疑的比较多，但是路加福音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从路加或者使徒行传里面，从那个作者自己的描写里面，我们能够断定那个人一定是医生，就是路加呢？我想有一个地方大家好好读一下，那就使徒行传28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8章啊，不，使徒行传28章28章以前，我们知道说这些保罗呢怎样和路加他们不是一路被解到这个罗马去嘛，后来他们船呢就搁浅了啊，然后他们就飘到一个地方，漂流的一个地方就叫那个叫做米利大岛啊，到了一个岛上。那么28章第一节呢就讲到他们在岛上的情形，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啊，我们很快读一下，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
我们既得救，
才知道那岛名叫以利大。
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是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那么大家记得哈，这个路加讲到这个土人想他必要肿起，他不知不觉用了一个字，那个肿那个字啊，不是普通人用的字，那个肿这个字呢，很明显的那就是那个时候的医生常常用的字，那个肿不光只是肿，而且只说只是什么，只是发炎说的，已经发了脓，已经发了炎了。所以路加呢不知不觉的就用了那个字，那么这个种呢不是我们不是普通人用的，他自然就这么说。那这个还不稀奇，我们再读下去第七节，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百步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那么稀奇，你说怎么可能这个岛上的这个酋长怎么会接纳我们是谁呢？不要忘记这个我们呢，不光是保罗，这里也有就是路加，包括路，因为我们就是不光保罗也包括路加在里头。那为什么他们会尽情的款待他们三天呢？下面路加告诉我们为什么，那是第八节。当时呢，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那不要忘记了，这个热病啊，这个热病就是有温度很高了。那么现在呢，这个路加用的这个热病不是我们普通说的热病，它也是一个很专门的一个字。这个热呢，一定跟痢疾连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他们在他们，我想在他们的专家呢有一个一定的词的，你一看就知道那个不是普通的热病，不是彼得所害那个热病，不是这个呢，这个热病一定跟痢疾连在一起的。那因为他是一个医生的，所以不知不觉呢所用的那个热病啊，就是一个很专门的病。那么这个热特别指哪一个部位的热来说的，特别是指什么样一种热来说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是路加特别用的一个字。那么躺着，那么这个人呢患病，就是个布百流的这个父亲呢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好，这点你记得了哈，就是保罗这次把这个布百流的父亲呢把他治好了。不过这个治好啊是神奇的医治，因为保罗为他祷告，结果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件超然的事情发生了，结果这个人的病就好了。那么这个呢是保罗做的事。下面第九节，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那么这里很重要了，这个路加用字很仔细很仔细的，他下面讲也来得了医治，那个医治在原文跟那个第八节所说治好的字不是一个字。现在一个字是什么字呢？这里的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接受医学上的治疗，指这个来说的，这个就是完全另外一个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从此岛上其他的人呢也来得着了，也来呢接受医学上的治疗。为什么？因为路加是医生，所以保罗医治他们，路加也医治他们，但是保罗的医治是神奇的医治，而路加的医治就是普通医生的医治。而这个接受医学治疗，那个希腊的原文并不保证你一定治好的，可以治好没有治好，但是呢你无论如何你接受治疗，就是接受医学上的治疗，就是这个字的意思。所以现在读圣经的人能够确定说路加一定是医生，对吗？就是说保罗跟，所以他们为什么热情的款待我们，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们？因为很明显是保罗在那里治好了他们，那么应该他们应该要说特别款待保罗，没有，他就是特别款待我们。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就在这个就在米利他岛上，我们
才发现原来呢，陆家，我们知道陆家是个医生，所以他临时呢就给大家个义诊，他临时开了个诊所，所以呢很多人到他那里，那么很多的病，有的病就好了。那么这个医治呢，不是这个信心上的医治，不是这个医治呢，就是普通医生怎么样治疗病人的医治。那这点非常非常要紧啊，我想这点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个读圣经的人呢，就从这里我们可以断定说，这个写使徒行传跟写路加当然是一个人，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谁呢？这个人一定是医生。所以一面你看见，一面你知道，有的病跟属灵有关系，有的病是身体上的疾病。结果呢，这个路加呢就治好，就起码治疗了他们的病。那么这个圣，这个中文是翻作也来得了医治，这是个不准确的翻译啊。那真正说是他们也都来得，也都来接受医学的治疗。那么这个医学的治疗不是从保罗得到的，医学的治疗应该是从路加得到的啊。所以我想从这里呢，我们就会很清楚，路加呢的的确确是个医生。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呢做一个比较，特别啊。你比较很多的，特别和马可福音来比较，马可不是医生。然后呢，同样的一段记载，马可记载了，路加也记载，当然有的马太也记载，我们不去读它，我们只要比较马可跟路加，你就看看呢，到底一个是医生，一个不是医生，你看那个描写有怎样的不同。那么这样，我想呢，对我们呢，能有一些实在的帮助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几个地方，就是保罗怎样的，不是路加怎样的，在路加福音里不知不觉的呢，就把他是个医生的这个身份就露出来。那么这些很有帮助，弟兄姊妹，你等一等，你会发现的，在保路加的感觉里面，我们魂的疾病啊，和身，就是人魂的灵魂的疾病。和身体的疾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在路加的感觉里面呢，觉得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的现象就能够代表我们灵魂疾病的现象。那么所以你看，在路加的感觉里面，这两个根本几乎是一个。所以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假设我们能用属灵的眼光，你只要读那个路加所给我们那些的疾病，你就能够用在属灵上，你就看见说这个有很多的属灵的病啊，就刚好是那些病所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是特别路加要给我们，所以但是在这个我们读这个以前呢，我们先要仔细的来先做一个比较，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我们第一个地方，我们要看几个地方啊，大家比较忙一点，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五章，先看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六节，那或者我说二十五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重，病势反倒重。好，这是马可的记载。那么我们看路加是怎么记载呢？路加记载就不一样啊，我们特别注意，你就会知道他的确是医生。路加呢，你看第八章，路加第八章第四十三节，八章四十三节，有一个女人患了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啊。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这个两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这个在那个在马可福音那个记载给你感觉觉得这个医生不行，这个医生不够，不就是医生不重用，这是特别是马可福音给你感觉好些医生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是反倒加重了。但路加不是，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记载啊，路加会告诉你这个病啊什么医生也不行，不是医生不重用，这个病本身就不行，懂吧？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啊根本是一个没有办法的病，就是说这个病这个血肉的病啊根本不是问题，不在医生，问题在这个病。但马可呢是给你觉得医生不重用，但路加呢因为他自己是医生，所以呢他又让我们记得啊这个不是医生不重用，是这个病本身太严重，这个病本来啊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就是好医生也没有用，在人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想你们如果仔细地比较一下的话，那么你们会发现这里有一点点不一样。那的确呢你知道他是医生，所以好像呢不知不觉的替医生辩护了。但是另一个也是很重要啊，就是有的病根本不是，有的是病，有的以为说是怪这个医生不好，怪那个医生不好，因为我没有碰到好的医生。但是从医生的从路加的角度告诉我们，有的病什么医生也不行，除了那个最大的医生，所以这点非常要紧啊。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好像主没有给我们更好的，主如果让我遇见这个医生就好了，不是，这是马可的感觉。但是路加的感觉就是，如果他真的懂得这个病，他真的是一个好的医生，你会发现不要怪医生，要怪这个病啊。这个我想是路加，你如果比较这两个的时候，就是路加给我们一个一个感觉，一个印象。我想很快的我们再来看比较马可第一章，你如果再看马可第一章，马可第一章二十六节，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啊。我们知道这是赶鬼的事，是不是？那乌鬼呢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那这里这个抽了一阵风啊，这是普通这个不一定懂得医学的人他们的形容，就这么样的一个形容。但如果我们看路加就不同了，我们看看路加同样的一件事，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所以你看见没有，路加呢是特别用了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那么这个是一个医生比较负责，就是他的观察知道这是普通的现象一定这样。那么马可就是他抽一阵风就完了，就如此讲。但是不，路加因为他是医生的缘故，所以他观察得很仔细，所以他说那人就摔倒在众人中间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一句却也没有害他。你知道这只有路加只有医生能有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知道路医生呢特别看病人的时候这些他都要注意的，有的现象是什么样的现象，那么他特别通通是提的。所以这个很明显，你看果然这是个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事情，你看他的描写就不一样，圣灵特别是借重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那这个我想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马可第一章三十节，马可一章三十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那很有意思啊，这个是马可怎么记载这个西门就是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那么这是马可。那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八节，四章三十八节，那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那我们注意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前面说害热病， 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岳母呢所害的是重的热病，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高烧，就是这个是发高烧，这个不是普通的普通的温度。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次岳母病啊是病得很，温度很高很高的。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医生啊，他们特别讲到热病的时候，他们会有两种的形容，一种呢就是高温的，一个是低温的，意思就是一个是重热，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一点，一个是轻一点。但是这个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这里的这个这个彼得的岳母呢，他说还是重的。但是你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个路加福音的形容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完全是医生的观察。这个39节说耶稣站在他旁边，你知道这个完全好像一个医生，因为路加呢是要告诉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最大的医生，所以现在的医生呢站在病人的旁边，好像呢在那里诊断他。那么等到一诊断出来，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他就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他立刻就起来服侍他们。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好，他不光是给他的诊断，而且呢给他的医治。那么同时这里热就退了，那个就退原文就是立刻就退了，那么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温度马上就降下来了。那么这个从医生的角度来看，特别给我们开解，那这个就是那个最大的医生所做的事。那他这个他站在他旁边，这什么意思呢？那个姿态呢就是诊断的姿态。那么然后呢，他找出了病根，找出了知道什么病以后，他就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就起来服侍他们。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也是神迹的结果，那这个不是普通的医治。那么路加呢特别的把它这个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那么这是又是一个例子。我们再来看马可第一章第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你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那这是路马可福音。可是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你就会发现记载不同，给你印象不一样。路加福音第5章第12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那这两个不一样，前面马可告诉我们他只是长大麻风，但是现在他告诉我们全身都长满了大麻风。这个原文是 a man full of leprosy， 就是他全身都长满了大麻风。所以这告诉我们这个病已经末期的病了，不是早期的病。这个人呢是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块净土，所以这个人可以是全身长了大麻风，所以证明说他是到了末期的，不是早期的病。那么这个只有医生能看得出来，只有医生能告诉我们说这个病不是普通的病，这个病是很严重，已经到了末期了，所以是全身没有一块不长大麻风的。那么这个是特别路加告诉我们的。我们再看这个，我们再来看马可第二章第3节，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那么这个瘫子是很普通的瘫子，但是呢我们如果读路加的话，你看呢，我们仔细的读路加，路加第5章第18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这个瘫子在原文呢是个瘫痪的人。那么这个字呢就跟比这个马可用的不一样，那个字呢是医学上的专用的名词，那么这个只有路加会用，别人根本就不会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那就是马可第3章第1节，了一只手， 那你如果读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那个手是右手不是左手啊。我想那么路加在哪里呢？路加就是第六章第六节，我想我们不去读它了啊，为了时间的缘故。那么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啊，这点非常的要紧。那不止如此，你知道吗？彼得不是把马勒古的耳朵削下来，那是谁告诉我们是右耳呢？只有路加告诉我们是右耳啊。那别人来讲就是一个耳朵掉下来，那么到底是怎么，你怎么知道是右耳呢？路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猜彼得那天的功夫不大行，他本来是想砍那个人的头的，结果他因为功夫没有学好，那么你自自然然普通应该削下来，应该削下他左耳朵，对不对？因为他所站的位置应该削下他左耳朵，结果呢太紧张了，大概是把右耳朵就拿下来了。拿下来还不要紧啊，你知道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呢主怎样的把那耳朵治好了，对不对？只有路加福音，别的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好不好？二十二章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二十二章五十一节啊，从五十节啊，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就把他治好了。那你看，这个是个手术啊，啊，这个是个很快的手术，几秒钟就做好了。他一摸，然后就捏好了。这个不需要用今天的缝啊什么，就根本不需要就好了。所以你看，又是这一位这个最至大的医生。他怎样的治好了马勒古的那个耳朵，所以我想这个只有医生能够把这个印象给我们。好，我们再看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路加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节，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啊，那下面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那个是怎样的用铁链锁他也不能，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如果看一看马路加福音，你就知道他的记载特别的生动，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这个路加的观察啊，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这个我们晓得，这是路加特别告诉我们，因为他是医生。所以等他治好了以后啊，你特别注意第三十五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领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所以你叫路加啊，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看病啊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天然的疾病，一个呢是一个什么，一个是灵然的被鬼附的。所以你看这个路加一面讲到疾病，那总是讲天然的，另一面讲的被鬼附的，那这就是跟灵界发生关系。那么路加呢，我们知道因为他是个医生，所以他也能够知道一个被鬼附的，或者说一个人在他的神经上有问题，那么到底那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个路加呢，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路加福音，你看见就能够常常能够找到很多的答案啊。那么这个我们暂时不去注意它，但最要紧，你看这个路加很仔细，他讲到他许久不穿衣服，然后呢，他穿着衣服，心里就明白过来啊。那么这个人就开始明白过来，我想这个都是路加很仔细的在那里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好不好看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五十五节？那么你记得呢，就是耶鲁的儿子复活的故事，你记得吗？那么这个耶稣拉着这个那个女子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然后下面就是五十五节啊，路加福音第八章五十五节，她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所以你看了吗？这个只有医生能有这样的观察，就吩咐给他东西吃。那么别的像马可很可能就把这些漏掉了，但是呢，
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呢，这些地方都很重要。那么尤其呢，治好了以后，耶稣吩咐，因为他太软，这个人一点能力量都没有，所以呢，主就吩咐人给他东西吃。那么这个都很重要哈，就是因为我这个因为路加呢就试着要把这个最大的医生介绍出来啊，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呢，他一面是叫死人复活，但是另一面呢，他也没有忘记这个我们这个天然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这个人不能够超过天然的需要啊，所以不要忘记了，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进食很久以后，他们还需要有点常识才可以啊，否则的话呢，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啊。你像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治好了这个耶鲁的女儿以后，就吩咐人给他东西吃。好，我想下面呢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我们再看几个例子，再看两个例子就可以了。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就好，我想我们暂时不要比较了。路加福音第九章38节，那么这里呢有两部分，两呢就是太癫痫的孩子啊。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就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门徒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他也有两点是马可没有的。第一个，马可没有讲说他是我的独生子，这个只有路加这点记载的很清楚，是他的独生子。那不止如此呢，他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那个“看顾”中文是翻错了，那个“看”呢，应该就是医生诊断的那个“看”。那根本这个路加用的这个字啊，根本就是医生替孩子看病替他诊断，意思就是说你的门徒啊看来看去诊断都没有，好像没有找出结果，不知道怎么对症下药，所以呢请你来看看，你就像一个医生一样来诊断看一看，或者也许看看他的眼睛怎么怎么样，气色怎么样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求你看顾我儿子，原文就是看看我的儿子。那个看看呢，是医生的看；那个看看是当时呢，这个医生他们要诊断以前要把病人看一下的那个看。那么这个只有路加给我们啊，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个可以说是专家们用的一个词。还有呢，我们再看十八章。第25节，18章25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么大家知道吗？很有意思啊。这一段圣经啊，马可也记载，马太也记载，都讲到骆驼穿针眼，这个我们都知道，三个地方都记载。不过呢，马可跟马太所用的那个针眼是家用的那个针眼，就是家庭用的针眼。那么这个路加这里所说的针眼，那个字在希腊原文呢是完全医生用的针眼，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见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这个路加呢圣灵感动他所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当然也许有弟兄怎么样问，那么主耶稣到底那天讲的时候是用哪一个呢？到底是用这个穿衣服的就是普通家用的针眼呢，还是用这个什么医生的针眼呢？那我个人的感觉觉得主耶稣两个都讲过啊，所以他两边都记载了。那么在马可马太，特别是因为主耶稣，我们的主可以重复讲的时候，他可能第一次用这个，第二次换另外一个。那么到了马可的时候呢，是特别记载那个穿衣服那个针眼。那么到了路加呢，圣经特别记载就是医生用那个针眼。那么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难题。 所以大概我们如果和马可福音比较的话，你会知道说路加在这里所用的字眼的的确确表明他是个医生，所以呢他的观察比别人仔细。但大家不要忘记了，圣灵就是用路加这个特点，因为只有路加能够把圣灵所要发表的能发表出来，因为别人不行。你没有办法叫马可来形容给我们看我们的主怎样是那个最大的医生，不能。所以这点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刚才我们是和别的福音书比较，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来看马路加福音呢，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记载只有路加福音有的。我想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说过，特别和弟兄姊妹讲过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路加福音啊，我想有一次我曾经这样的提了一下，就是我记得我曾经和弟兄姊妹提了一下，我看看啊，在哪里前面曾经提过，我想那个数字忘记了，不要紧，没有关系。就是说你会发现呢，这个如果你把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如果你把所记载的事情把它这个弄成好几个单位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路加占的单位很多，就它独有，就它独特有的。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把这个路加福音，它只有路加福音有的独特独有的资料，我们把它拿来看一看，那你就会发现路加福音给我们几个重点很重要。这个路加讲到主的工作的时候，不光讲到主传道的工作，也讲到他医病的工作。那这一点特别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所以你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节，那点非常重要。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节，那第九章第二节，不，第一节啊，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第二节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你看这是两个工作，这不是一个工作。一面叫他们宣传神国的道，另一面呢叫他们医治病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特别是路加福音这样记载的，特别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那个重点。为什么？因为只有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全人类都病了。那么今天呢，外面身体的病就是因为灵魂的病开始的，因为这个人根本在神面前病了，所以呢从里面就是达到外面，先是灵死了，然后呢我们这个人身上就开始，我们这个人这个死呢就达到我们外面的身体。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你记不记得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一点没有错。对我们的师父，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好了，等亚当还活了900多岁，为什么还为什么主说明明神明明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难道神的话不算话？神的话算话，因为那一天死是他的灵死，就是他的灵啊和神完全断绝关系，然后那个死就开始慢慢的扩散，从这个灵就达到我们的魂，魂就达到我们的身体。所以经过了900年的扩散以后呢，最后呢死就完全，这个身体完全死透了，然后亚当就躺在坟墓里面。所以这点呢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只有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说要宣传神国之道，医治病人。当然这个病人你不要把它零人解了，这个病人很明显的是指说身体上的疾病，而这个身体的疾病就是因为灵魂的疾病开始，就是罪进到这个世界来，所以人就病，整个人就病，没有一个完全人。所以主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这就特别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呢这一点它让我们能够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第十章第九节，我们的主说了一句很惊人的话，第十章第九节， 那么主不是打发七十个人吗？叫他们到七十个两个两个出去，然后呢，主就对他们说，第八节，第十章第八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你看嘛，这是主对七十个门徒的命令，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啊，这个可以说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个和整个的路加福音的那个主题很有关系。主打发他们去，那么我们会觉得主是一定，那么主给他们什么使命呢？主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那不光是医治他们的病，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光是医治病就完了。主说你要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这两件事再说来是一件事，因为在主的感觉里面，人通通是病了。那么这个外面身体的病不过是说出他们整个人的病，那我们的主才真是没有病，因为他真是完全的人。那么现在对这些病的人怎么办呢？只有至大的医生能解决。现在我们的主把能力分给门徒们，叫门徒们去把这个福音送出去。所以你看见在路加福音这两件事一直连在一起的。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你记得主就引这个以赛亚书十八节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这是属灵的，对不对？下面说，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这个瞎眼的明显是指着真的肉身瞎眼的说，当然也是指着灵魂瞎眼的说。所以在路加特别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讲到他是至大的医生，一面他真的是我们身体的医生，主医治他们，但最重要的身体的医生不过说出他真是我们灵魂的大夫，这个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这里面特别是讲得很清楚。那么如果你读第四章啊，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那这句话只有路加福音有，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很多的医生不能医治自己，很多的医生是脑科的专家，结果自己得了脑病，很多的医生是医治了不知道多少癌症的病人，结果自己得了癌症，所以这是人生的悲剧。那么主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所以这个可以说只有路加福音有这么样的一句话。那不止如此，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福音最少有五个地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有五个地方是一般性的，一直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做医病的工作。那这个只有特别是路加福音给我们印象深极了，因为路加是医生啊。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几个地方，特别你们看那几个地方都是讲到这个我们的主怎样的医病，那是一般的一个形容，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十节。那这是一段的，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哈。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你看我们这个路加总是把生病跟鬼附的分开啊，生病的跟鬼附的分开。那么对于这些病人呢，主就医好，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就医好他们。然后呢，对于鬼附的呢，就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你看这是特别讲到我们的主。那么像这样的形容不止一次，最少五次，我们再往下去看第五章第十五节。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指望我们的主能医治他们的病。那那个时候他的名声根本已经传扬出去。好，第六章第十七节，六章第十七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着有许多门徒，又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比推罗、西顿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所以很明显，我们的主是那位医生，我们的主，因为这是那个最大至大的医生。然后呢，第七章二十一节，七章二十一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反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当初就是到处行医，他实在就是那个至大的医生。所以那个路加就是要，因为他自己是医生，所以他指明给我们看，我们主来到地上就是那个最大的医生，至大的医生。然后呢，第七章二十一节，刚才读过了。然后十三章二十三，十三章三十二节，十三章，十三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那我们在这里的今天明天后天应该等于一年两年三年，因为我们的主在的确是工作三年。那么如果从这里光来看的话，你就知道最后我们的主是要定十字架的。但是现在呢，他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你看我们的主一面传福音不错，一面一面这个他来的地上是要做人的救主不错，不过在这里给我们看，主在做人的救主之前，主先来做我们的朋友，他先做我们的医生。他知道说我们都是受过伤，都受罪伤害，都是受了罪恶压害的人，所以呢他要医治我们。那么这是外面身体的病，就说出我们里面的疾病。那么这个特别是路加再三再三的要给我们看见。好，末了我想我很快的再提一点就可以了。我很快的再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你会发现有一些神迹啊，只有路加福音记载，地方都没有记载，总共只有六个，就有六个神迹呢。路加福音的神迹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那么哪六个呢？一共这个六个，我很快的说一下，一共是六个，而这个六个里面有五个呢，都是跟疾病有关系，都是跟医治有关系。所以呢，有很多五个神迹都是医治的神迹。那么这个都和我们主做医生，我们的主医治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第一个呢，我想很快的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啊，第七章。路加福音，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拿因城的寡妇之子复活的事情啊，十四节，于是近前按着杠台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第十五节，那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那这个神迹呢，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只有路加福音有，就是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这是第一个神迹。那在这个神迹里面呢，你知道我们主说，我们圣经形容说，那死人就坐起来。那个是坐起来的意思，就是坐在那个床上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呢，可以说是当时特别是讲到病人怎样病好了以后坐起来了，就怎么样坐在床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当时呢这个医生常常用的。你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也是一样，也是坐起来坐起来。 那么这个字呢是只有医生用的。那么我们知道陆家呢，因为他是医生，所以呢他就给了这个字，所以这个做起来这个字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字。那么下面呢第二个神迹呢是别的没有的，就是我们看第几章，就是第等等啊，就是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诶，对，是的，等等啊，对，下面一个十三章，十三章 ，OK。路加福音十三章，这里说有一个人呢是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这就是十三章第十一节。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就叫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那么这个病的描写啊，特别讲到他怎样的弯的一点都直不出，直不起来。你知道这个是个道地的一个医生，你知道一个医生呢，他这是他的病状，描写他的病状是这样的一个病状。然后后来呢，他怎么样就直起腰来，还有主耶稣怎样医治他，两只手怎样按着他。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从一个专家的眼里面才能够有这样的描写，所以圣灵呢就借着这个路加的专业知识呢就给了我们这一段记载。那么这是第二个神迹，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那我盼望现在大家弟兄姊妹把这些记住就好，我们现在先把事实记住，那么属灵的意义呢以后我们再来看，如果有时间，没有时间我想弟兄姊妹可以自己的默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故事。十四章呢，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就可以了。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第二节，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那么我们记得这个患水骨的人，这个在希腊文呢也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这个特别讲的这个人是患了水骨的人。那么这个也是新约圣经只用了这么一次，没有再用第二次。那么当时的医生呢就是用这个字来形容水骨病。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水骨这个病，实在说来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呢，有一种可能就是比方像肝硬化，那么这个水啊怎样啊肾脏，那么反正是一种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水呢不能够跑到血管里面，就从肾出来，然后呢就跑到这个肚子里面来，所以这个肚子啊，这个胃，这个肚子会像什么呢？胀起来会像青蛙的这个，会像青蛙的肚子一样，很痛苦，很痛苦的啊。那么这个是水肿啊、浮肿啊，那么这个特别呢是指做那个水骨患水骨的病。那么这个病呢，这个陆家他就用当时大家都懂得的就清楚，所以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只要查当时他们所讲水骨的病是指的今天相当于什么样的病来说的啊。那么这个也是路加很清楚的给我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病，那么有这么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也是别的上面没有的啊，这个是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第四个就是十七章，十七章，十七章的十一节。十一节那里我们一直读到十九节，你知道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故事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神迹，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不过这个大麻风呢和我们前面路加福音第五章呢讲全身大麻风长了大麻风不一样，这个很明显呢路加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眼，那个这个字眼就表示它应该属于初期的，所以这十个长大麻风都不是很严重的，都不是像前面有一个那是等到末期，这个不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哈，就是说十个里面就一个回来感谢主，那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那其他都是以色列人啊。那么这个故事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就是第四个神迹，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这是 就是十个长大麻风的。不过我们记得一点，就是说路加所用的这个麻风这个字呢，是普通的一个字，是一般人用的，并不是医生用的，就是没有像前面说已经到了末期，所以他们大体来讲这些病都不是很严重，是个早期的，但是主还是医治好了他们。可是呢，只有一个人回来把感谢归给主。那么这个是第四个神迹。那第五个呢，就是那个马勒古耳朵那个神迹，那么主怎样医好了那个耳朵。那么这个 五个神迹呢，可以说是别的福音书上通通没有记载的。那么其他有一个神迹也是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不过这个和医病没有关系，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是这个主不是在湖边讲道啊，在海边讲道，那么
你就耽误了，我们的主不愿意亏欠他，说是你把水开到深处。然后呢，这个那么那一次大家还记得，那个彼得心里在偷想啊，这个主耶稣传道可以，讲道可以啊，你这个讲道先生，但是呢这个打鱼当然是彼得比较外行，因为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呢这个根据他，因为他们彼得说，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啊，没有得到打的什么，所以证明啊这一代已经没有了，根本不可能的。不过呢他不好意思，因为主到底是他的夫子，所以他就把网呢就放下去。但是放下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放下那个网是单数的网，不是多数的。主告诉他们把好几个网放下去，结果呢他真就照着主的话来做，不过只放一个就是。那么结果你发现那个结果那个主的祝福大的一个地步，这网几乎破了，因为如果他好几个网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几乎呢船要沉下去，所以西门彼得才告诉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是个罪人呢？主明明说把许多网放下去，他自以为是个专家，他是放下一只网，所以难怪呢这个船难怪装不了神的祝福，所以他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只有路加福音有，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所以这是六个福音这个神迹呢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么而在这个六个神迹里面，只有一个不是跟这个医生没有关系，其他五个呢可以说都跟医生很有关系。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神迹之外呢，你会发现在主所讲的主所讲的几个故事里面呢，也主也特别路加也特别用了一些字眼是医学上的啊。那么我想很快的看一下就可以了，就第十章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大家还记得那个落在强盗的这个那个人，有一个人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里，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结果呢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那个半死啊是医学上的事，那个半死啊，这个那真正是半死啊，那么这个是医学上的事。那么路加呢特别用这个字，只出现过一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只出现过一次。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动了慈心，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上。那果然那个时候啊，这个油和酒，那个油和酒是用医治，是医治用的，他一点没有错啊，果然是如此，所以这个是很准确的。要倒在他的上，那个倒字，那个动词呢，也是这个医学上的一个动词，就是医生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不是普通人用的一个动词。那么这个把油跟酒呢倒在他的上，是那个倒那个字是医学上的名词，那个伤处伤口也是医学上的名词。还有呢包裹好，那个包裹包扎好了，那个也是护士在那，当然那个时候就无所谓护士了，反正就是医生呢替这个病人包扎包裹，那个字呢也可以说都是这个医学上的名词啊。所以半死、油和酒，还有呢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包裹，还有伤处倒，那这个可以说通通是医学上的一些名词。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多交通，我想我先把这几个点一点，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告一个段落。那么在下面的，比方说你若读十六章，就是讲到了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财主拉撒路的故事呢，你特别注意啊，那个讲到拉撒路，财主当然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然后讲了讨饭的呢，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 浑身生疮。这浑身生疮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啊，是个医学上的名词，就是医学上的描写。那的的确他全身都是疮，都是疮啊，全身都是一个疮一个疮的。那么这个疮呢，那么然后呢，他而且他就还说，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啊，狗来舔他的舔，这个人没有人注意的，就是没有人会注意这样讨饭的人，但是会引起狗注意。狗呢对他的疮有兴趣，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拉撒路的遭遇。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路加的描写，圣灵借着路加给我们很生动的描写。那么等到呢，这个财主啊真的到阴间的火焰里面的时候，那不是有形容吗？那这个时候啊，圣灵就借着拉撒路给了一个形容，这个只有借着路加才能写出这个感觉来。你记不记得财主啊有这么一句话，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的，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那个凉凉这个两个字是个医学上的用词，这是医学上的用词。还有呢，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那个痛苦也是医学上的用词。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那么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不是普通人会用的，这个只有路加可以用的。那么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因为这里主就是我们要记得，这个财主和拉撒路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比喻，有很多人以为它是比喻，没有，因为这个。这个不是个比喻，根本就不是个比喻，因为在比喻里面呢很少有名字，不可能用出现名字，你这里有拉撒路，所以不是名字。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根本就是讲事实，讲真实发生的事。所以这里的火焰是实实在在的火焰，这里的舌头是实实在在的舌头，那么这里的这个痛苦是真正肉身上的痛苦。所以现在需要一个医生来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在火焰里面或者在地狱里面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痛苦，是真的，不是想象的，也不是灵魂上的，或者是灵然解，没有，这个宇宙里面的的确确有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主耶稣说，我最强调说，我今日就要和你在乐园里了。所以这就证明说，原来乐园呢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乐园，也就阴间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乐园部分，那就是亚伯拉罕怀里部分，另一部分呢那就是火焰的部分。那么当财主落在火焰里面的时候，那么这个特别是阴间的光景了。那阴间呢就等于今天的看守所一样，那么真正监狱呢，那就是指着圣经里面所说的火湖来说的。那这今天暂时这个看守所呢，就是这个所代表的，就这里所代表。那无论是看守所或者是将来的监狱，不信的人他们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但是对于基督徒来看，就说虫是不灭的，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么今天呢，主需要借着路加来告诉我们，因为路加是最讲到我们身体实实在在的，所以路加主就借着路加告诉我们说，那有一天真正有的人要量量他的舌头，就像今天当你一个人呢需要水的时候，或者一个病人呢缺乏水的时候，你说量量我那个一个字，完全一个字。你今天如果缺水分，你要量量就是个字。那么还有呢，你缺水那个痛苦，脱水的痛苦，那么那个痛苦呢，就是有一天在地狱里面或者在看守所在阴间火焰里面痛苦一样。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圣灵很奇妙啊，像关于地狱方面主要用什么，就要用像路加福音路加这样的，因为路加他有资格能够用这些资源。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就是说所有这个地狱的痛苦不光是心灵的痛苦，地狱的痛苦乃是肉身的痛苦，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啊。那么这个是路加给我们看见的。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些地方的话呢，我想应该就很清楚很清楚。好，我想我们大概说到这里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从这些的证据呢，我们还有使徒行传有，我想我们不看了，我们特别把它略过，为了时间点，我想我们说到这里就可以。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仔细的来看这些呢？因为等到你如果真的仔细来读主的话，你就这些对我们都很有帮助，非常非常有帮助。
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知道路加呢他是医生，而且呢他不知不觉的圣灵会借着他能用一些的字眼，只有他能够把圣灵这个感觉能够把它发挥出来。那么到底路加医生路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如果从医生这个角度来看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是一本怎样的福音？我想关于这个我们要留到下一次我们再一同来看它。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更能够明白整本的路加福音，就是到底为什么神借着一个医生给我们这样一卷的福音书，他所要启示的中心是什么，那么怎么样和主题能够连在一起。那么感谢主，如果主给我们机会的话，我们下一次下个礼拜天我们要继续，然后我们继续往前看到底这个给我们一些哪些非常重要的启示。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何等惭愧，因为你的话启示的时候是这样的精细，也是这样的美丽，这样的对称，这样的和谐。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懒惰的人，我们也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上有更深的工作，能够把我们带进路加医生的感觉。主，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巨大的医生。主，借着这些一些的记载，主啊，让我们更明白，不止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是有病的人，我们灵魂也是有病的人。所以我们的主，但愿我们能够再一次被